三联听周刊，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三联生活周刊携手喜马拉雅倾力奉献。
釜底抽薪。2017年12月29日，北京飞往布拉格的海南航空 HU7937 上又发生了一起重大盗窃案，多名中外乘客共计数万美元现金被盗，乘客在机上及时发现，向机组反映并要求报警。一名中国籍盗窃犯将钱扔在座位下面销毁证据时被当场发现，另有两名中国籍同伙在白俄罗斯经停时逃离。这起案件最终在中国、捷克、白俄罗斯三方努力下解决，此事被捷克媒体大量报道，至今还能在中国外交部网站上看到相关情况说明。不同于国内发生的盗窃，国际航班盗窃案一旦发生，往往牵涉多方，最终不得不由外交部门出面协调，一旦查实罪犯为中国人，造成的影响相当负面，压力于是由上而下传来。2016年11月，罗山县被公安部列为犯罪重点地区挂牌整治，被要求开展专门针对国际航班盗窃的打击行动，由公安部和河南省委政法委部署。罗山县公安局的治安情况说明中提到，国际航班盗窃其危害被归纳为严重影响了我国政治声誉、经济发展，甚至国家安全。而在另一份由罗山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发布的文件中，提到国际航班盗窃问题，表述为对罗山、信阳乃至河南的声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布局的推进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绝不允许再发生影响我国国际形象的事件。这个延续十余年的行当在新形势下最终招来了相应的整治。当地居民告诉本刊记者，遍布罗山的打击飞天大盗的标语其实也都是最近一年多才张贴出来的。怎么才能杜绝本地人搭乘国际航班盗窃？罗山警方祭出了釜底抽薪的办法，直接注销护照。根据目前可查的公开信息，截至2017年8月，专项行动开展不到一年时间，罗山县收缴出入境证件446本，注销重点人员出入境证件1069本。本刊致电罗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黄恒及城关派出所所长王博，希望了解注销护照的范围与标准，对方均拒绝了采访请求，是否有漏网之鱼不得而知，被误伤者倒是存在。余光辉原籍罗山，目前是上海一家外资企业高管，他向本刊讲述了自己的遭遇。2016年11月19日，余光辉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河南省罗山县城关派出所的手机电话，打电话的人要我回去接受调查，我问原因，他也说不清楚。公安部督导的专项行动正是从这个月开始，接到电话的第二天，余光辉的护照被注销了，恰逢通过人才引进落户上海，余光辉在上海出入境部门重新办理了护照，不过很快又被注销。上海方面明确告诉我，是应罗山警方的要求而做的，通过向国家信访局上访、向河南省信阳市公安督察部门投诉等，以及开具各类证明证实自己以前并无犯罪前科，却在上海有正当工作和频繁国际飞行需求，余光辉最终争回了持有护照的权利。但他仍不能安心地坐飞机，因为其身份已在公安系统内部网络上被标注为盗窃高危人群。去年出差去重庆，飞机降落之前，机上就开始广播，请各位旅客检查随身贵重物品是否丢失。刚一降落，三个警察直接上飞机把我带走，坐警车到公安审讯室盘问，还暂时没收了手机，不让我和外界联系。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这误会解释清楚。当时外国同事和我一起乘机，叫他们怎么想。虽然罗山警方的工作人员曾口头向余光辉承认这是工作失误，不过问题至今没有解决，他现在坐飞机仍不时遭到盘查。在国内的可以直接注销护照乃至限制乘机，但少数罗山人一直滞留国外，如果这部分人从事国际航班盗窃怎么办？自然是想尽一切手段让他们先回来。在因珠联三代告示出名的罗山县彭新镇，当地干部告诉本刊，现在村一级都成立了打飞盗办，重点人员劝返工作要求三不脱钩，即人员不回归责任不脱钩，护照不上交责任不脱钩，帮教转化不到位责任不脱钩。 重点人员之一胡清强的父亲胡宪富告诉本刊，儿子回国之前，各级领导软硬方法都用上了，硬的除了威胁株连，还一趟趟的来家里做思想工作之外，甚至搜查家里看有没有赃款，软的则是鼓励他翻新房屋，并答应按照危房改造政策补贴1.54万元。前一阵子儿子忽然回来了，我们和他从来没有联系，也不知道他之前在国外干什么，又为什么回来。胡宪富说，胡清强回国后向公安机关报到，并上交了护照，前往浙江打工去了，从事建筑业。既然他没被抓，那应该说明没有证据证明他在飞机上偷过吧。不过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也不和他联系。胡清强的弟弟胡清盛告诉本刊，至于是否要株连，罗山打飞到办回复本刊，那份告知书不妥，是有关乡镇的部分工作人员方法简单不当，法律意识淡薄造成的，已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及时撤回了相关通告，且已经公开向社会道歉。不过那笔危房改造款胡宪富至今没有拿到，村里提出给他3000元了结此事，他不同意，为原本答应的1.54万元奔走成了他眼下最重要的事。